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的福音真理栏目，庆祝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安德烈沃麦克事工祝福你圣诞快乐，新年蒙恩。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将继续教导这一系列的课程。今天是教导你已经得到了的第三周课程。这是我最喜欢教导的内容之一。这彻底改变了我与神的关系。不是去祈求神做事，而是我知道他已成就了什么，我只需要去领受。我站在基督里的位分之上，开始命令那些本属于我的事物成就。我知道这种方法完全不同，许多人也立即否定它，并说你不能命令神的能力。在昨天的节目中，我引用了以赛亚书45章11节，他说道，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我解释说，就像我们支配电力做事一样，并不是因为源头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更伟大。我们能把灯泡放在嘴里，然后让它亮起来吗？不能，我们不是能力源泉，是能力源泉产生了电力，并将电力输送给我们，听从我们的支配。我们必须打开开关。你可以打电话给电力公司，求他们给你通电，他们不会这么做的。他们发电，把电输送到你家，但你必须按下开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我所说的神的能力。我们不是能力的源头，神才是能力的源头。但我们不是要祈求他触摸我们做点什么。相反，我们是说，父啊，感谢你已经赐下医治、释放、喜乐和平安。我们只需要拿起我们的权柄，用我们的权柄命令神的能力显现出来。你必须要有这种态度。不要再做乞丐，开始做一个执行者，一个命令耶稣已经提供的事物实现的人。很多很多年前，我想那是在2001年左右，我不是很确定具体的日期，我记得是2001年，我在瑞奇和多罗西·范·温克尔的教会传道，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我记得应该是路易斯维尔。我在教会里传道，讲的正是这个主题。我把上周已经用过的关于恩典与信心之间的平衡的教导具体应用到了医治上。我说，很多人都相信我们只需祈求神，然后像等公交车一样等待神。换句话说，我已经求过了，现在我只是在等待神，到了神的时间我将会痊愈。我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并不准确。圣经说道，以赛亚书第40章，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不是在说等待，不是说你已经做了你的事，你在等待神对你的回应。不，他说的是等候，就像服务员等待顾客一样，服务员坐在那里看着你，期盼着你的每个需求，然后问你要不要再加点水，你想要甜品吗？他们时刻关注着你，他们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坐在这里，我只是在等待神动工。不，神已经动工了，不是我们在等待神，是神在等待我们相信他话语所说的。他已经完成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他在等待着我们相信并拿起我们的权柄，开始使用这能力，去命令他的能力，命令我们的身体做出回应。当时我正在教导这个内容，听众中有位女士名叫克里斯·奥琴斯基，还有她的女儿尼基·奥琴斯基。总之，说来话长，他们曾遭遇了一场车祸，因此她患上了纤维肌痛症、环境敏感症等各种症状。从她14岁开始，直到她19岁时，我见到她。5年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已经，这些都在我们的 DVD 中。实际上，在 DVD 中，他的医生说，他都不指望在下周的预约时见到他了。 他瘦得只剩骨头了。他抬不起手，不能走路，也不能梳头，不能刷牙，也不能自己上厕所。他基本上是残疾了。可他与主有很好的关系，他看见了主医治他的异象。但他认为这医治将是渐进的，他只是在等待神的时刻。于是他的母亲克里斯·奥琴斯基把这个教导带回去给他。当他第一次听到我说你可以发命令，你可以让事情加速时，一开始他有点感到被冒犯，因为他以为神告诉他这将是渐进的医治。于是他求问神，神说，尼基，这是因为这就是你所相信的，这就是你的信心所在，而神会在我们信心的所在之处与我们相遇。但他说，如果你能相信，他说，你现在就能得到医治，因我受的鞭伤你已得了医治。总之，这让他的心做好了准备。我去了他家为他祷告，我要告诉你，那真是奇迹。尼基，这个连手都抬不起来的女孩，她什么都做不了。她变得非常愤怒，非常暴烈。她要接受这个医治，她要命令她的身体做出回应。即使她无法抬手，她还是伸出手越过我胸前，把我撞到一边，然后她站起来开始走路。我要告诉你，这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见证之一。尼基，她全心地爱着神，她寻求主，她的态度很好。他没有牢骚和抱怨，但是信心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他想法是错误的，认为自己只是等待神，然而神却在等待他。这个教导改变了他的生命。我要告诉你，这也会改变你的生命。有些观众，你有需求，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正在祷告，但你并没有作为一个被赋予权柄和能力的人而站立，你是作为一个乞丐来到神面前。或是像我们学院的讲员说的，你想要获得无担保的贷款，你没有权利，没有特权，你只是在祈求，而没有认识到你有权利从神那里得到这些东西，并且你是有权柄和能力的。在今天余下的节目中，我想播放一小段尼基的见证。他的见证有将近一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全部听完，但工作人员会编辑它，给你一些概要。我要告诉你，这会祝福你。请记住，不仅有这个教导和书籍等等，还有尼基的视频，以上全部资料你都可以获得。请观看这个见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与你分享如何得到这些资料。事件开始时我14岁，我们去参加周三晚上的聚会，我们前面的两辆车失控撞到了隔离带，又从隔离带反弹到我们这里，从侧面、从后面和除了前面的每个方向。然后我减速了，从教会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这场奇怪的事故。生活本来很美好，但突然间砰的一声，我们遭到了撞击。那辆车从后面撞到我们，我们被撞得打圈，我重重地撞到了窗户上，然后我们急刹车了。因为恐惧，我们说不出话来。外面下着雨，天很黑，还有其他的车辆卷入这场车祸中，我们就挤在后座，开始唱起了赞美诗，一切都会好起来。当救护车和警察来的时候，妈妈在后座尽力安慰我，我们在唱赞美诗，我能感觉到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要哭了。当救护车开动时，在灵里我知道有什么事情改变了，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次事故的6个月后，我的左臀感到疼痛，然后开始疼个不停。不仅是他的臀部疼痛，还有其他一些奇怪的症状，比如他的腿会是凉的，同时他的躯体却是热的。我们去看了大家都会去看的医生，就是流鼻涕或扭伤脚踝时去看的那种。他给我拍了 X 光片，在我腿上戳了戳，然后说，我找不出你有什么毛病。于是我回家了，疼痛越来越严重，最后扩散到了全身。有时候克里斯和我会看着对方说，情况会怎么样呢？我很早就注意到一件事，他不再哭了。 疼痛的时候，尼基不会哭。在疼痛时，他会躺下，但在病了没多久后，他就不再哭了。有一天，他对我说：“妈妈，如果我开始哭，我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实在是太疼了。”大约两年后，我去看了风湿病专家，就是一年前我去看过的那位。他诊断我得了纤维肌痛症，与慢性疲劳综合征堪称姊妹病。但正好相反，因为疼痛比疲劳更严重，他给出了这样的诊断。而实际上是，我们不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这样给它命名。没有治疗方法，没有答案。情况是，若你得了纤维肌痛症，就只能学会和它共存。我们不想接受这个答案，一定是某种可治愈的问题。他说，我能做的就是给你些帮助他晚上休息的安眠药，还有用来应付白天疼痛的止痛药。我记得至少有两年，在凌晨一点到四点之间，我会在晚上十点上床睡觉，然后在凌晨一点到四点间，妈妈总是，我不得不去叫妈妈或者是喊她，取决于我的身体，那时候需要什么帮助。我住在一个铝箔纸覆盖的无菌环境里，有一台价值300美元的空气净化器和一些装在玻璃瓶里的蒸馏水。因为我不能用塑料杯喝水，因为塑料会让我生病，而那就是病房。当你生病时，一天就是永恒。在生病的一天里，很多事都可能出错。人们会说，你可以坚持一小时，一小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你看一小时的钟表，那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你可以坚持一分钟，我也可以。如果你坐在那里，我向你挑战，拿出一个钟表，看秒针走一整分钟，那是很长的一分钟。我曾对妈妈说，我能在半秒钟内做任何事，甚至不是一秒钟，因为你可以测量它。任何可以测量的东西都可以很长。有神的恩典，我可以在半秒钟内做任何事。在这半秒里，我信靠神。然后接下来的半秒钟，我信靠神。然后在接下来的半秒里，我抱怨我的脚疼。然后在接下来的半秒里，我被提醒了，于是我又信靠神。有神的恩典，任何人都能在半秒钟内做任何事。通过这一切，他教会了我们如何享受当下生活。不一定非要是大事，不必非得是迪士尼乐园般的事，就是那一刻。妈妈，你看那个小女孩，看看她的笑容。妈妈，你看那位漂亮的女士，今天收银员跟我说话的样子是不是很亲切？或者是，我很喜欢穿这件蓝衬衫。就是这些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的、微不足道的美好事物。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感到欣慰的话，那就是他每天的笑声。虽然时间不长，但他的笑声一直都在。我们听说了一家诊所，专门为那些症状相互不协调的人服务。我们去了那家诊所，我开始输盐水，可我对盐水过敏，开始蒸桑拿。后来这一切都加速了，就像快进一样。他完全丧失了肌肉张力。看到他使我非常震惊，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四年前。那时他还能用自己的力气四处走动，并且能够很好的活动。我尽我所能地为他做了检查，我不能让他站起来走动，因为他不能那样做。我一直坐在轮椅上，我无法自己吃饭，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下床，也不能自己洗澡。爸爸妈妈为我做了一切，既要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他，又要像对待19岁的年轻女士一样对待他，这是很困难的。我的手开始像这样萎缩，脚也会内翻。医生们总是关注我的脚是如何向内翻的。当你放松的时候，他们应该向外翻，但他们已经向内萎缩了，这是死亡的征兆。我说，主啊，我想知道尼基会死吗？克雷斯告诉我， 他很想去教会，因为那天晚上有一位客座传道人。我说当然可以去吧，有我在这里。我们听说安德烈·沃麦克要来我们教会，我想这一定很棒，我要去找安德烈。妈妈拿着他的手机，等我要上厕所时打给他，因为虽然我和爸爸很亲近，但也没那么亲近。然后他去了教会，安德烈开始了。他说，今晚我想跟大家谈谈恩典和信心。我心想，好好好，又来了，又是恩典和信心。他分享恩典和信心的方式是，恩典一直都在那里，恩典一直都在那里，而信心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信心教导。两个半小时后，我打电话给他，我说，妈妈，你得回家了，我要上厕所，快点，我在这儿待太久了。安德烈站起来教导了医治，接着他说，有疼痛的人上来。我跑到了一个排队的人前面，我直接跑了过去，因为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得回家了，我不知道我跑到了谁的前面。我说，你好安德烈，我叫克里斯·奥琴斯基，我家里有个19岁的女儿，你能来为她祷告吗？他说，当然可以。周三晚上，妈妈把安德烈的教导磁带带回家中，我听了一遍。当他说，渐进的奇迹并不是神完全的旨意时，我没有被冒犯，而是说，你说的没错，因为我害怕立刻痊愈，因为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尽管我知道神想要医治我，我确实想得医治，请别误会我的意思，但这症状已经持续太久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得救是借着恩典，因着信心。这个我明白，但是你得医治也是借着恩典，因着信心。在2000年前，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已经做了，他已经用他的血医治了你。你要做的就是接受他的宝血，然后说，这是我的，他想要医治你，因为他爱你。我听了之后心想，这就对了。我说，妈妈，那太好了，我真的很期待明天。我很清楚，如果尼基能掌握这个信息，并且得着和我心中一样的悟性，他就会痊愈。在那之前的两三个星期里，我和尼基的标准对话之一就是，尼基，如果你能把腿从椅子上放下来，让我能看到你的脚着地了，这肯定会让爸爸很高兴。他总是说，爸爸，我在努力，我在努力了，爸爸。但他的脚从来没沾过地板。第二天，安德烈要和我的牧师瑞奇牧师一起过来。再过几个小时，安德烈就要来了，一切都要结束了。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都将在一瞬间实现，就在一瞬间。当安德烈来到我们家时，他非常淡定，非常平静地走了进来。他走了进来，尼基正躺在那里，完全卧床不起。他说，嗨，尼基，我是安德烈，我相信你今天会痊愈的。我看着他说，我也相信。然后我就像这样，如果我能抬得起手来，我肯定会惊讶地捂住嘴巴。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我说了那样的话，但我知道我一定会痊愈的。安德烈问了一个他问过所有人的问题，他说，你的身体有疼痛吗？他说，是的。他说，如果疼痛离开了，你会知道吗？我在心里想，我已经不记得不痛是什么感觉了。我当然希望我能知道他离开时的感觉，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知道。他为他祷告，然后问他疼痛是否已经消失。接着尼基说，是啊，感觉好多了，除了脖子。安德烈并不知道，一周前他从轮椅上摔了下来，颈部因过度屈伸而损伤。他说，那只是魔鬼而已，他就是个讨厌鬼。他斥责颈部疼痛，疼痛就离开了。他说，好了，起来活动活动，看看疼痛是不是消失了。于是我起身，尼基仰面躺着，像这样，他全身都在发抖，什么都做不了。他说，你怎么了？他说，好吧，看来我们得需要祷告一下。就是这么简单。他跪在我的椅子旁说，我能为你祷告吗？我说，是的，你可以为我祷告。然后他让他坐起来。 当他让他坐起来时，他开始哭泣，从他的腹中，从他的内心深处嚎啕大哭。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这样哭泣。我在灵里得到了证实，但这一次是我走向耶稣，而不是耶稣走向我。我看到自己走到他面前，很有趣，不是吗？他伸出他的手，剥去了我所有的皮肤，一层层的，他往下一直剥到我的脚。当他剥到我的脚，就像是扔掉了这死皮。他奉耶稣的名斥责疼痛，他对他的身体说要有力量。我感到身体是如此的强壮，我把安德烈推开了。他伸出一只手抓住被子，把它掀开。他伸出另一只手臂，直直越过安德烈的胸膛。同时，他用脚踢开被子。他那双细腿从小床上荡了下来，踏在了地上。从妈妈开始，整个房间都要爆炸了。我在房间的另一头尖叫着，跳跃着。高兴极了，那真是棒极了。但它就那样发生了，感觉太正常了。我在晃动，我的肌肉在问你在做什么，但我做到了，而且我能够做到了。他走到客厅的中间，安德烈和瑞奇牧师在那里。他看着安德烈说，我也不想再晃动了。那一刻我对疾病是愤怒的。他祷告把义放在我里面，他笑了，按手在他身上，他说奉耶稣的名，身体你要稳住。然后我平稳地走向妈妈，他说哦妈妈，非常平稳，非常平静。那是个不可思议的时刻，我能做的就是感谢神改变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得着他。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一次过敏针，也没再服用过任何主要药物，没有做脊椎推拿疗法来矫正，我完全痊愈了。我很喜欢在我生病时，神一次又一次对我说的话，那些话从来都不是关于疾病，一直都是关于他，真正呼召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除此之外，他还为我预备了什么。因为在他设计我时，他从未听说过纤维肌痛症，他从未看到车祸，他从未看到环境过敏、轮椅或失望。这些都不应该出现在故事里。在这段时间里，他让我看见了他对我最初的故事，那就是我的家庭，同时也教导其他女性如何去爱自己的家人。假如我一直全力以赴地教导一致，那会很美好。现在我也仍然在做，能有权谈论医治是我的荣幸和特权。但如果我不让它与神对我的原始设计相结合的话，我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生活不会如此充实。因此我内心燃着的一部分是要告诉人们，无论你生活中的哪个部分已经崩溃并违背了创造者最初的设计，当你从那个束缚中解脱出来，脱离那个环境，并且你进入了神所为你预备的，要去看并询问他最初的设计是什么，不要仅仅停留在庆祝，从本不应该的状况中得自由。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超越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不仅是关于我17年前经历的故事，神仍在续写它。整个故事都太奇妙了，谢谢你们。太棒了，我们爱你，以及。